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话语并不稀少，不但是借着所写下来圣经 Logos 长篇大道向我们说话，也借着圣灵以及许多近前的人们被圣灵所感动向我们说话。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求你赏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有能够听见圣灵说话的心耳。主啊，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叫我们听懂并且照你话中的光来行事为人，讨你的喜悦。我们恭敬将这个聚会交托给你，求你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题目是爱与恨。实在说来，爱与恨啊，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一个生命的本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好像一个 baby 啊，婴儿，你如果给他吃糖甜的东西，他很喜欢，自然的反应，他就爱这个吃糖。如果给他吃药，吃苦的，或者是酸的，自然他就会什么拒绝，就是讨厌，就是恨啊。所以爱与恨是与生俱来的本能。那这话就必须要从上一周杨牧师所讲的其中有一节，跟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很靠近。我们今天是从三章十一节讲起，那么我要必须要提到三章九节，那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弟兄姊妹们，你若是蒙恩得救了，你是从神生的，我要请你老实的回答我的问话，你犯罪不犯罪？我得救以后也经常犯罪，那么难道神的话是落空了吗？神的话不实在了吗？不，那里呀，那一节圣经后半段有讲说，因为神的种子，那个神的道，道是原文是种子，神的种子不能犯罪。这个神的种子是什么？就是神的生命。原来你我每一个信主的人有两种的生命，就像这个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在谈话的时候，尼哥底母问说，难道我必须要再进到母腹里头再生一次才能得救吗？主耶稣的答话是说，你就算是能够再生一次，还是这个老亚当属人的生命，你必须从上头，必须从神，从圣灵生的，那个叫做重生，也就是神的生命啊。有神的生命，就是神的种子存在我们的心里头。也许你我不太觉得这一个生命， 啊，不太觉得这一个种子。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诞生之后一直所用的惯用的生命，就是从父母所领受的属肉身的生命。我们啊，很不太了解这个神的生命。其实你若注意一下，就像徐国进弟兄啊，前两个礼拜有讲的说，有一个当家的在里面，有没有讲过这一句话啊？当家的在里面会给我们啊有一些微妙的、很难诉说的，觉得说若这样做就心里不安，就好像良心不安一样啊。良心啊也是神所赏给我们的另外一个作用，但是跟神的生命啊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回事。你若活在神的生命里头，那里的话是告诉我们说，就不犯罪，就不犯罪。哈利路亚！今天讲这个爱与恨的题目啊，我要说，我们经常什么呢？该爱的不爱，该恨的不恨，不该爱的却去爱，不该恨的却去恨，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借着这一段圣经啊，这一段圣经来查看到底如何才能有正确的爱与恨啊。好，我把它分成了四个大点。为什么我要用提纲呢？因为啊，我们所念的圣经啊，是根据写圣经的人老亚当啊，老约翰，他写的这个书信的时候，我相信已经超过90岁了。他虽然有圣灵的感动，但是也有他的思路，有他的思想。圣灵借着他的思路，借着他的思想，在那里写出经文来。有时候你觉得说啊，好像没有次序，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思路呢理个清楚，让大家能够啊明白。那首先就是要看到说，神给我们，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从起初所给我们的，应当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们，我讲过好几次了，基督教与一切的宗教，包括佛教、回教，任何一切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宗教有命令，有要求，但是没有供应。基督教乃是先供应，你记得，先供应给我们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大有能力的，然后再有要求。所以这里的要求表示说，主耶稣知道他要借着这一个命令让我们被提醒，我们所以没有办法做到，很可能我们所用的生命是错了，你用错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这个生命，而不是用那个重生所得的神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给我们那一个最后啊， 这个诫命啊，就是告诉我们非常的重要。第一点啊，为什么他要临离开的时候之前就下达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他知道你我常常爱不来，该爱的不爱，不该爱的却爱，该恨的不恨，不该恨的却是恨呐、啊，就是我们的毛病。所以他要用这一个来测验啊，当然很重要。教会生活如果除去了爱，还有什么？那就是社交啊，就是啊，你我啊，在那里有些啊，你好，我好啊，他好，大家都好，那与社会团体有什么两样呢？所以神给我们这一个诫命，应当彼此相爱啊，是提醒我们，你知道这一个重要性吗？你用对了生命吗？啊，这是从起初所受的生命，弟兄姊妹们，命令，神的命令有他的用意啊，有他的用意。那么讲到说，这是我们得者的生命啊，一种自然的流露，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我记得啊，我老二生的时候啊，我的老大才一年又四个月，一共是16个月大，刚刚会走路，根本就还不太会，不会讲话啊。他没有看到妈妈，也没有看到祖母奶奶，就拿着奶奶的这个包包啊，来到我面前说要我什么？要我带他去医院，因为我姊妹在医院里生第二个孩子。这个小孩子啊，有一种本能，有一种本能。当我姊妹啊带着第二个孩子啊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啊，哇，我这个大女儿的反应啊，一年四个月的反应啊，大家都一直到现在都不忘，他简直是说，用英语讲说 so excited， 太兴奋了。他甚至呢，把家里啊所有什么米啦、缸啦、什么的都翻，连啊垃圾桶里头啊，通通都倒了。因为什么呢？他很兴奋，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弟弟，我在看皇夫的这个大儿子啊，看到小女儿诞生的啊，生下来的时候，哦，刚刚带来到这个会所，我要去抱这个小女儿，你的儿子啊不让我抱，你知道吗？要保护，这是一种什么？很自然的。流入人的生命如此，神的生命也是如此，何况是爱的神所赏给我们的生命，当然能够彼此相爱啊。这爱弟兄是出死日入生的表明，出死入生就是说，从该死该灭亡的命定，来到一个有复活、有生命展望的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光景啊，一个表明。 你若是真正信主，你真正重生，你的命定不是需要下火湖的，那当然自自然然的就会有彼此相爱的这个流露。那么这里又告诉我们啊，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啊，没有爱心的就是住在死中。这个住字哈，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继续不断的停留在一个光景中，一个情况中，就是住，住在死中。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身份已经变了，我们里头有神的生命了，你还停留在那一个生命啊，神的生命之外的那个光景中，那就是住在死中了，那是何等可怜何等可悲的光景。所以第一个重点这里啊，是告诉我们说，主下达这一个命令给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有这一个资本啊，可以凭着这一个资本啊，奔走前面的路程，可以凭着这一个资本在教会中与众弟兄姊妹一同过生活。我们来到第二点，恨人就是杀人。恨本来啊，恨是不该恨人，恨是心里头有一把刀，当你恨到对一个人表示恨的话呢，那就是恨不得把他杀死，置之死地啊！这恨不得，这是不该有的。我在教会中啊，我爱与恨，爱是爱弟兄、爱姊妹、爱人啊，但是恨呢，千万不要恨弟兄、恨姊妹。有些人啊，实在是太过度的一个地步啊，因为观念不同、看法不同，好像就把这个人啊，怎么样呢？好像当成一个不是弟兄姊妹。我碰见过很多，因为看法，特别是什么呢？他们所要跟从的那一位名称叫做神的仆人啊，好像是很属灵，但是请记得啊，凡是人都会犯错。请记得亚伦也曾经造过金牛犊，他对以色列人说，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记得吗？金牛犊啊，金就是属神的性情，那代表这一个，我们会常把我们心目中的偶像人当作什么神来跟从来敬拜。所以我刚才说有人啊，把我把他当成什么恨的对象，是因为他跟他所崇拜的人啊，跟我不同，所以以至于呢，见到面我要打招呼都是翻脸不认人。所以这个就是恨人啊，乃是一种啊，好像心里头有一把刀，恨不得把对方杀死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说啊， 神说我们犯罪，请记得那个犯罪的罪字啊，第三章第九节刚才我说的不犯罪的罪，那一个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射箭啊，你朝着红心目标啊射箭，射偏差了，射不到标的啊，这个叫做罪，这个叫做罪。所以呢，许多时候啊，我们虽然没有杀人的行为，你杀过人吗？没有。但是你恨过人吗？很可能都有，绝大部分都有。这个在神的眼中看起来，这个动机有没有那个行为，你仍然是达不到神的标目标，歪了，色差了，这就是恨人呐、啊，在神眼中所看的。所以千万呢、啊，在教会中，你我可以看法不同啊。你要恨的是什么？是那个撒旦魔鬼。你所要恨的是什么？是那个最邪恶的本质，不是弟兄姊妹。对我来讲啊，虽然我被许多的同工啊当作仇恨的对象，但是我从来不曾仇恨过任何一个人。我可以在神面前这样说，我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他的行为，他的一切，但是他仍是我在主里头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你我应该有的态度啊！不能恨弟兄姊妹。当然，如果你有这个恨的心呢、啊，若是没有法律的约束的话，很可能就会犯错，就会杀人。所以这个动机的恨呢、啊，相当的危险。你知道，我们人类第一对兄弟就是该隐跟亚伯。该隐献的是地里头的土产，亚伯献的是杀羊。为什么神悦纳亚伯，不悦纳该隐？该隐地里的土产呢、啊？意思就是说，他努力用自己的功夫，想要咬紧牙关做好讨神的喜欢。他在那里献祭啊，是要讨神喜欢，神不喜欢。而亚伯为什么讨神的喜欢？因为你知道，这是发生在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三章啊，神已经有告诉他们的父母亲拯救的方法，犯错了怎么样拯救。他们呢是自己拿树叶啊编成裙子，拿树叶编成裙子啊，这遮羞，这是人工啊。我们犯错啦，我要啊修行改好。这就是这个国宪弟兄所讲的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啊，是讲说灵完全没有问题，问题是在我们的肉身。所以呢，诺斯底主义啊，有两方完全180度的相反的，一个是修行改好啊， 一定要这个做，这个可以吃，这个不能吃，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用肉身的力量去讨神的喜欢，也就是该隐所想要做的。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说啊，没有问题啦，我已经信主啦，我有神的生命，我会得到永生啦，这个肉体啊没有希望啦，那就可以去花天酒地，就是肉体就让肉体去败坏吧，我的灵啊仍然能够得救。就两个不同的极端，把灵跟肉体啊分开来。弟兄姊妹们，该隐为什么会杀他的弟弟亚伯？因为他恨，他嫉妒他的弟弟所献的讨神的喜欢，就不喜啊，就恨了。弟兄姊妹们，难怪在教会中，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得救了，你没有问题了。教会中，你若活在像该隐那样的光景中的时候啊，仍然会讨厌弟兄，恨弟兄。这就是我们的毛病，我们这个老亚当啊没得救了，只有十字架才有得救。所以 难怪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啊，告诉他的门徒们啊，就是说，人若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并且什么否认己，就是舍己啊，并且跟从我。我们的问题是自己与生俱来的这个生命的问题，这个观念做法的问题。所以世人无故的恨恶正直良善的基督徒啊，这个圣经是告诉我们啊，世人啊恨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啊，这是人啊已经上了魔鬼的当啊，就有一个败坏的思想啊，那一个情形啊一直在跟属神的儿女作对。其实我一直在想说啊，我们基督徒若是真正的政府啊，应该是很喜欢我们基督徒才对，怎么会反对我们基督徒？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那是什么？背后的魔鬼在作祟，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该隐如此，该隐的后代一直下来都是这样。那你不要以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没有问题啊，因为你我有两个生命，我们有老亚当的生命，我们的问题还在。所以这里的话是告诉我们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啊，是属那恶者。对不起。对不起哈，这个好像这个不牢，稍微动一动啊就掉下来。好，这个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恨基督徒，更何况我们都是同属神的儿女，更没有理由来恨弟兄的。 属魔鬼的意思就是说啊，被魔鬼玩弄，不知不觉的，没有办法。哎呀，千万不要把人当作魔鬼啊！人是受魔鬼的欺骗啊！我在这里曾经做过见证，因为我有一段年日经常跑中国国内，我是从台湾到美国来啊。当然，台湾也有一般人是属于叫做台湾独立运动台独分子，我一点都没有这个台独思想，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同宗同种啊。那我经常跑中国大陆，去的次数呢比回台湾的次数啊要多三四倍，以至于啊就有所谓啊，这个比我年长的姊妹啊在责备我，因为她是台独思想的，责备我说你到那个魔鬼的国家里头去做什么，这是误会的。我去是愿意带人来相信主，我去是愿意帮助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不把人当作魔鬼。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哈？人啊，是容易受魔鬼的欺骗，在那里上当啊，上当。但是你我要有一个超越的眼光，要知道说你是怎么呢？对事魔鬼那是事情，对事不对人，对任何一个人你都应该要有怜悯的心肠，特别是坏人，特别是坏人。你们不知道，也许从北京来的呀，听说过有一个人在到北大去，从台湾去北大，然后演讲，他的名字叫做牟敦康，这是一个大坏蛋，流氓啊，他无恶不作，但是呢，很奇怪的，有一个读大学的女生呢，却爱上了他，把他带到主面前。结果啊，他这个是高中还没有毕业，这个大学女生呢，爱上了他，然后带他信主，就嫁给了他。这个摩登康到北大，哇，电视台也出来了，啊，人呐、啊，原来是坏人，但是却脱离了魔鬼的玩弄，就变成了什么？是一个弟兄，是一个这个弟兄姊妹里面的一个。所以我要说，人呐、啊，你能保证你的光景一直都好吗？不要根据人的情况来判断人。每一个人，神爱世人，甚至圣经是讲说，神愿意什么万人，人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对人呐、啊，绝对，特别是对弟兄，绝对不可以恨。啊，恨就是杀人。那么这里啊，又讲说，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是十五节告诉我们。十五节的话是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不该恨人啊，不该恨人。我们要做亚伯呢，还是要做该隐呢？在这里好好思念思想。好，来到第三点，爱人发自牺牲自己的心，就是把爱有两种，一种是阿嘎培，一种是菲利奥。阿嘎培就是神圣的爱，菲利奥是友爱。因为我们知道人啊，原来没有阿嘎培哈，乃是自从接受神的生命，在神的生命里头有这一个爱，是完全不为自己的。那等一下我会讲到主耶稣因为舍己就为我们这个死在十字架上。那你常常啊是因着用错了这个爱，就是有条件式的自私的，因为你爱我我才爱你，这就是非理由。难怪许多人结婚的时候啊非常的甜蜜，没过几年就要去 file for divorce， 就是离婚收场。听说啊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啊到夏威夷去，今天结婚明天离婚的情形也有。这是什么呢？爱的时候实在是什么都看不见，连这个两个人的差别都看不清楚，等到在一起了，哇，原来差别这么大，没有办法再忍受了，那就要离婚收场啊。然而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圣经的原则是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离开啊，人不可离开。这完全是因着这个爱出了问题。我们不能爱是因为没有用阿嘎培的爱，是用菲利奥有条件式的。谈到这个我就很喜欢了、繁体，有些人是喜欢说正体的爱，因为爱里头有一个心，简体的爱啊，里头没有心，好像只有一个很接近受啊，接受的受字，那个是简体的爱。你给我了我就爱你，你没有东西给我我就不爱你。所以我比较喜欢啊繁体啊，有心，你必须有这个心啊。请原谅我啊，用这个繁体来做纲目啊，我是要啊带领弟兄姊妹们啊来看看我们老祖宗啊当初造字的时候啊是怎么来的啊。因为繁体字啊很接近圣经的思想，很接近圣经的思想。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啊，几乎都是仓颉造字的根据。比方说禁止的禁，禁就是什么呢？两颗木头下面有一个启示，就是说神在两棵树的面前禁止我们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我们这一个非常繁体字啊，非常有意思，因为跟圣经的思路是很接近的，非常接近。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既然来了哈，就学学在这个正体啊，老祖宗造的这个正体。好，主耶稣爱 因为爱我们就为我们舍命。弟兄姊妹们，你记得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啊，他在那里挣扎，汗流如血滴一样啊，在那里说啊，父啊，若是可能，请把这杯挪去。他是怕死吗？不，他不怕死。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他是向着耶路撒冷而去啊，什么？脸面坚如硬石，坚硬的石一样。他是要去受死的，因为爱着我们。那为什么他在那里挣扎呢？他是怕沾染，担当我们的罪恶，他是怕这一点，但是他的爱心没有变。请记得，主耶稣因为爱我们而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若爱弟兄，也当肯为弟兄舍己。弟兄姊妹们，一切都要为着爱的缘故来对待弟兄姊妹们。那这里谈到说啊，看到有弟兄穷乏啊，只说啊，你怎么样，给他一些祝福的话，没有实际的行动，没有施舍。这里就来给我们一个问题来了，弟兄姊妹们，施舍是关系到什么？当然是钱啊，钱财。弟兄姊妹们，你我的钱财啊，绝大部分的钱财都是你我花费什么时间，最低限度你也花费时间来美国留学。我知道读书很辛苦啊，你花费心力，你花费你的身体，有时候熬夜啊，你要上班，毕业了你上班了，你难道是容易的吗？哦，特别我要同情来在美国上班的人，哪一个人啊不会面对着一个公司或者是机关要遣散要倒了这个危机？每一个人都是很辛苦的，你所赚的钱呢，实在讲不容易啊。那就代表是什么呢？你把这个钱用来施舍，用来奉献，乃是把你的心血，拿你的时间，把你的体力，把你的一切也都摆在上面，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所代表的，这就是舍己了。要爱人不简单，不简单。弟兄姊妹们，我很看重每一个人能够愿意为弟兄姊妹们啊摆上代价、付出代价的情形。所以盼望你我因着爱神的缘故，能够对弟兄姊妹也有一个怜悯慈爱的心肠。我们来到最后一点，彼此相爱不是口号，乃是一种行动。刚才说了，你施舍钱，这代表你一切都摆在这个施舍里头。任何的教条主义啊，都喜欢用呼口号啊，口号。 我记得啊，我这个当时年轻长大的时候啊，蒋介石带着国民党的兵到台湾去啊，也都是口号，一模一样的，都是贴的标语啊，都是口号。这口号就是这好像是一种啊，这个教条主义那一种啊，巴不得人们呢、啊、都要这样来实行就好。其实啊，不是光动嘴巴，不是光动嘴巴。弟兄姊妹们，你说你爱弟兄爱姊妹吗？你有没有付诸行动呢？其实啊，这个刚才所提到的施舍钱财啊，只是一种的代表而已。代表了什么？代表你曾经有没有摆上你的代价来爱人？有没有？我提一些哈，你有没有为你所关心的人祷告过？啊，你有没有为教会出过一点力？有没有为弟兄姊妹们的后代帮助过一点？有没有？我现在已经老了啊，现在我前天才看到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现在男人是79岁。如果把那个中途夭折啦、什么啦都除外，一个会计师啊，告诉人说最好62岁就领 Social Security，因为他根据什么呢？说男人活到83岁，男人的寿命。女人的寿命85岁，这是指美国。除掉夭折，那所以呢，就告诉我们说啊，哇，我们在这地上的年日不长，我现在已经啊超过那个寿命了，超过寿命，我知道随时都可以要准备建筑，但是你花过代价没有？我在这里呀、啊，我的姊妹在这里，我敢说，有一阵子我在上班，我一样是上班，我早上起来去上班，小孩子还没有起来，晚上下班回来我还要跑教会，因为人家把责任托付给我，所以呢，我回到家里头来了，我3个孩子都睡着了，几乎有一段时间除了周末之外啊，没有看到这个父亲。难怪小孩子对母亲呢、啊、都比较亲啊，就是为教会摆上，为教会摆。小孩子也是一样的，讲母亲的话，母语。我没有办法教我的孩子啊，这个华语，没有那个机会，所以我3个孩子都讲日本话，讲英语。对不起啊，对不起。但是为了要服侍，那现在年老了，江老师，你可以做见证哈、啊。排排椅子，我没有办法拿重的，我可以排，啊，我还做什么呢？这杨牧师可以做见证，我做文字工作来帮助，特别帮助在国内的弟兄姊妹，服侍主的弟兄姊妹们。那我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什么施舍钱财，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摆上时间，摆上心力，摆上啊，一切，这就是爱弟兄的表现。不要只是呼口号哈、啊，呼口号大家都会讲讲啊，动口不动手啊，救生命就是动口不动手。弟兄姊妹们，原来啊，在宗教界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难怪主耶稣在马太23章说啊，你们不要学文士，不要学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不能行，也就是说动口不动手啊。还有救生命是口是心非，你看一个人啊，没有办法看到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你凭着一个人讲的话，常常啊没有办法了解一个人，这是口是心非的表现。那是这个我们老亚当生命啊一个什么呢，弱点，一个坏处，你很难把你里面的心声啊真的表达出来，心里头另外有一个声音，那是没有办法，那是老亚当。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现在有一个神的生命，你我要用十字架的原则否认己，就是否认刚才啊讲的前面动口不动手口是先非那一个生命，用十字架的原则来什么呢，活在新生命神的生命的里头。那这神的生命呢，也就是言行一致，说话像算话的，用行动来表达我们所想的。盼望你我每个人啊，来到教会中啊，要 mean business， 也就是说，要确确实实、真实的啊，不要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你做人是另外一套，这个我做不来。盼望弟兄姊妹们也都做不来。还有什么呢？里外相符。神喜欢我们敬拜他，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同样的，我们在教会中啊，对待弟兄姊妹啊，要用诚心诚意来对待，不要用 social activity， 就社会社交活动那一套啊，来彼此啊，你好我好，其实都不好啊。不要，要在这个你所能够做得到的那一份上从主领受，或者是祷告，或者是你摆上一点时间在教会中有服侍。前两个礼拜啊，我的姊妹跟航英姊妹想说啊，哎呀，我看样子我只能坐在这个椅子上啊，什么都做不了，怎么办？哎，航英姊妹就鼓励她说啊，哎呀，老姊妹啊，你坐在那里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是不是这样讲啊？哎呀，你若是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做什么了，来吧， 坐在这里啊，就是对你我每一个人很大的激励、鼓励和帮助。但愿你我啊，看从主领受吧，什么是你那一份？你能够爱弟兄姊妹们，你能够摆上什么，你就摆上什么。这就是我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们所谈的，就是说不要恨弟兄姊妹，恨那个不好的事物，不要恨任何人，弟兄姊妹要爱弟兄姊妹。那么爱呢，就要用行动来表达，而所谓的施舍，只不过是代表你曾经为着那一个所施舍的钱财啊，付上某些代价的说明。那我们也付一些代价吧。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谈的，就停在这里。阿们。